这个法华经跟妙法莲华经啊，就是妙法莲华经，还有一个是涅盘经啊，就是这个法华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啊，就是无论是妙法莲华经或者是这个大涅盘经，大涅盘经是佛涅盘的时候讲的经，通常常常你也可以在这个根本佛教里头看到涅盘经，并不是说它在晚期我们把它归到那么晚那么厚，不是，它也是早期里头就讲过的东西。所以佛悟道三七日讲华严经，所以华严经看起来啊，它在这个教相上啊，它应该是在啊归到这个本体世界的，如果以天台教的判教，它是华华啊，这个华严经呢是在华严时所讲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去本来就它的一个五十判教来去归纳它的话，它不是不在根本佛教里头，哎，其实它的教相是可以把它放在原教里头去，也就是最后综合性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应该放在那个教相判教的教相判别教相，所以放在后头去才是对的。那么我们去注意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失去觉察这个道理，那是在哪里？是我的情绪它在障碍我。那我的情绪它是什么东西？我的情绪是我的非理性的部分。所以我们有两个部分，我们大别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理性的部分，这就是逻辑思考的那个部分，而且在逻辑思考当中我们挂上去的很多的知识，一个 package 一个 package 的知识，我们把它放在那边。在现代，在一个哲学的观点来讲的话，它叫 the body of knowledge， 就是一个知识体，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知识把它挂到那个逻辑系统里头去的，那个是属于我们称为叫做 rational 的那个部分。那有一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 irrational， 那就是非理性的部分。非理性并不是反理性，不是，是它属于感情的情感的世界，它不是那个逻辑的东西，是另外一部分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佛经里的一直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发生了情染的时候，那我们的对一件事情的觉察就开始出问题，我们解决用逻辑去观察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工具就马上产生障碍。是为什么？是因为其实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本身就同时会带着一种情感或感受是一起存在的，它是连起来的，只是一个是属于逻辑系统的东西，一个是属于非理性的情感情绪系统的东西。可是我们情绪的东西常常会执着在那个地方，没有跟着时整个情境在变，我们没有变。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心里头的情绪状态还是留在我小孩子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的逻辑的东西，我即使学了很多很好逻辑的东西学到博士，但是我在处理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甚至于在处理我的事业的时候，也常常会出现某些状况，出现某些瓶颈。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它是你执着在这边的时候就会常常会干扰它，一个不是在处理，但是一个在干扰它，在影响它，在干扰它，所以这两个它是合起来的东西。那你应该很清楚，你每天拜佛的时候为什么要两只手合成掌？我们说它像是一个莲花苞，没有错，它是个莲花苞。可是你要注意，皈依佛两足尊是哪两足呢？不是你那两个脚，而是你两个东西，两个东西的满足，一个是智慧的满足，一个是情感的满足，是觉跟有情同时得到满足的。那是，所以一个是智慧的，一个是慈悲的。你这件事情是用这个东西来立佛的，它变成了我们在实践的一种仪式。所以你这么做的时候本身它同时这也就是一个手印，这个手印的本身是你只要在合掌的时候这个效果就是要达到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会这么想， 说那我这样合掌就真的可以，我两个可以调和吗？所以我们要练习，我们要练习。有一天你懂，当然你要到那个精神世界精神法界去的，我希望你去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合掌去而不是不合掌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觉知的东西跟我们的感情的东西是完全密合在一起的，它是这个道理的，而且是捧着这个东西来行动的。它从跪下去到礼拜到起来，就是我们供养诸佛，也是供养自己的人生，也是供养我们自己的精神法界，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感情世界的东西就更需要的是一个定的问题，我们讲过的禅定的问题，上个星期讲的禅定的问题。可是定觉这件事情是定本身就是觉察的，觉察本身要产生定的，所以定可以产生觉察。那我是不是真正安定下来？我的心是不是安定？这个过去啊，那么这个雪峰呢，啊，跟他的师兄两个人行脚。雪峰他比较细腻，可是他的师兄他早就开悟了，他比较细腻，比较执着在感情，所以他没有开悟。可是这两个人有一天在下着大雪，大雪阻途，所以就找了一个旧庙，两个人就留在那个地方。两个人留在那里，就是先歇歇脚吧。可是师兄呢，却好好的每天就在破庙里头，就大睡，裹着东西就在那里睡觉。可是呢，师弟呢，却好好在那里打坐。他每一整天都在睡，连晚上都在睡，困个长长久。所以这个师弟看起来很不习惯，师兄啊，你还不起来，跟你众人一起去行脚，真是倒霉死了，每天只在你坐着睡也不起来用功。他看不惯了，可是师兄这个时候嘣马上爬起来，正襟危坐着，书记你再说一次。他又把对他的抱怨再讲一次，他说，师弟啊，我还以为你将来是一个坦荡荡啊大胸襟的人，要在这个山顶上盖一个大庙，化度天下苍生的。我没想到你还是这个样子啊。这是师兄开始跟他讲这么话，他说我才不敢怎么样。他说要不然你怎么样，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心里不安啊。你要知道他看到他师兄都会使他心里不安，他自己在那做也会心里不安，所以他跟他师兄讲说是我心里不安啊。啊，他说来你告，他就跟他说来，那我你告诉我好了，你是哪一个地方不安，你讲给我听，你把心得讲给我听，对的我帮你应可，不对的障碍我帮你破除。对，他师弟从头到尾讲了一次，他是怎么样在啊洞山禅师那里啊怎么样打个一个叫做托底桶啊，那又是怎么在云莲那里得到一些教训啊，跟他讲了一遍。他说我真的还不清楚啊，他所讲的东西都是他老师所讲的东西啊。所以他的师兄跟他讲说，师弟你要记得，所有的东西啊，要解从门入者不是家政，你 一定要找一个门路啊，以为这个门路所讲的这些东西，照这些东西来讲才是对的，那他那些东西都是已经过的东西，他只不过是要启发你一个觉性，让你这个觉性才有可以产生真正的回应的智慧，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心的不安是来自于前性东西的不安，他还有很大的依赖性。可是他的师兄给他这一开拓以后，他说啊，我是在鳌山这里才是真正的悟道啊，因为那个大学主徒那个地方是在湖南的鳌山，他说我现在才真正悟道啊。你要注意，他悟道的是什么？悟道的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那么这个你可以去记得很多的语言文字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你真正可以从内心里的自由流露的东西，那个从内心里自由流露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觉啊。可是你自己的心真正能够流露的东西，是你必须真正能安定才可以。那么我们话又说回来了，讲定觉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我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坐很久就表示我们定觉了 No， 我只要离开我的蒲团，我只要离开我的禅床，我只要离开那个坐七的禅七，然后就可以吹着沙沙边，这些心光的夸夸说哈，心里面的这些糖哈，现在糖滴滴出来，但是我的心不安，我以前那些禅七都是白打了，充其量只有剩下一点福报而已的，你的智慧的东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来，真正产生了定的问题。所以心维持我们心里头的一个稳定，这是保持我们能觉察的原因。那心定这样的东西，人的心定的这件事情，是要长期慢慢你自己去修行的。不是只有你打坐这件问题，打坐只是你的出发心而已，你开始在这里打坐，让你的心能稳得住，你在静态的环境中你能稳得住，可是一定要在一个很活泼的种种的冲击的一个如浪般的人生生活里头，你还能够维持着，你不会不像不倒的不倒翁，那你才真正的安定了，否则就不叫做安定了。那好，做禅主要目的是启发，也同时我们产生这个安定，也就是我们产生我们不会倾倒的时候，我们才叫做不倒，它才叫做不倒蛋。所以你不要把不倒蛋解释成说他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坐在那个地方，这样叫不倒蛋，不要这样去解释它。要的是你每天要一个时间自己坐下来，每天也能够在自己的行住坐卧里头坐下来，坐就是安定的意思，你的心真正安定了，安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应对周边的事情，你不会那么情绪化，你不会执着在那些感情，你就不会被这个感情把你干扰，把你左右，那你就可以做最好的择法觉，你可以产生精进觉，你可以产生念觉、舍觉，通通都可以，通通都可以。所以，那么好，我们在讲这个。定这件事情，再回来看看，当我很安定的把一件事情能够看得清楚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觉察也是最好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心里面很安定的去把一件事情看得觉察的时候安定下来的时候，也就是我的觉察力也就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大地震的这些人原来都是很普通一般的人，可是在经过一次在震灾里的经过这样子一次大的地震以后，他刚开始的时候先是恐慌，然后接下去是过后的害怕，然后有忧伤，慢慢又变成由忧伤到了沮丧。你可以看到现在有些人还走不出来，他还是走不出来的。那为什么会走不出来？因为他已经被一个东西把他绑住。那为什么走不出来？觉察的能力都没有了。为什么就呢？就是倒过来了。所以 我们佛经里的常常讲到的啊，不可颠倒，你要注意，颠倒的意思，你本来是镇定的，而且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很多，现在你已经翻覆了，翻覆了，这个船已经翻覆了，所以自己都不保了，那觉察的东西通通那就叫颠倒。所以我们经里的常常讲说，我们要避免颠倒，其实避免颠倒的就是我们只要一执着在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颠倒。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常的，你不可以执着在某一个地方，你只有能够随时调整的，那才是的。所以静坐的一个功夫啊，那么并不是只有你坐在那里，还要学习的是调整的平衡，我们能够懂得割舍某些东西，让自己平衡，不要自己陷在一个啊贪嗔痴慢疑里头，不越颠倒，那么我们的觉察性才会跟得好起来。那是杂恶行里头佛他一直要告诉我们谈的就在这里的原因。你看这一段话里头，我们再把它念一次，它还是很清楚的。佛告比丘啊，还是第四十六页那一段，佛告比丘，他谛听善思，当为如说啊，你好好仔细的倾听，我问你说，他如来应，你知道，如来就是我能够很真实的看到生命的究竟，也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生的生活的种种现真实的那个现象，如来。那个应呢，就是应供，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能够做最正确的回应，那是一个应。那么应等正觉啊，我能够平等啊，平等心，我正觉，我觉什么东西了了分明，可是我还平等，是平等正觉。那么未曾闻法，能自觉法，他不需要闻什么其他的法，不需要读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就能够觉法。法是什么？法就是我们所现象界的这些东西，这些啊，我们所直击皮肉的这些东西，心里面所想的这些东西都叫做法啊。那些道理都是我心里面自己就能够觉而产生法，通达无上菩提，我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啊，乃至通达无上的那个菩提本性。以未来世哈、啊、开觉声闻啊而为说法，佛他说他并不是从书本上得来，我从这个地方我通达菩提啊，那么以未来世哈、啊，那么这个为声闻哈、啊、而说法，是不是？声闻就是你需要他练，他要讲他才会开通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声闻的，我们连声闻都还办不到，但是我们都是偏于声闻的，因为怎么样？只有透过教化，我们才会有一点心得。我们不是自己本身就现在就行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呢。那你看往下讲的是讲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这三十七道品，这讲的东西，整个东西就是他要讲的就是这些。比丘四名如来应正等觉，未得而得。没有什么我可以得的东西，可是我就得到了这个如来应啊等正觉啊，为利而利，我没有希望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已经得到很多的好处啊，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啊，那么复能成就声闻啊、教授教戒啊，无论是用啊知的、用分别的、用说的啊、通达的，我啊我都能够。对声闻产生一些教授都能够教诲他们，所以并不是他有一个教科书，而是这个内心里头真正产生了。那你也可以了解到一个现象，就是我自己内心里头是一个清清楚楚有决心来处理我事情的时候，你也是一样的，你一样是知道分别道、说道、通道，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就通达了，你也自己知道了，你也可以分别了。你总不能够说你对待你太太的态度来对待另外一个女人，你对待你先生的态度对待另外一个男人，都不会吧？那就是你已经很清楚了，你内心里头就产生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今天其实婚姻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所谓婚外情的问题是什么？是他应对待自己的配偶的去对待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才产生的问题嘛？他迁移过去嘛？ 那就表示说他是一个，他的觉察本身是出状况的嘛。那这样子的人啊，其实他的障碍是很大的。那么如是说正顺啊，那么心要善法，是比如来罗汉啊的差别。如是说正顺，心要这个佛法啊，是名如来啊，那么这个罗汉，如来跟罗汉是自了汉，我自己清清楚楚，我走了。那如来他是指佛，他是这个是拥抱众生的啊，他是菩萨道的，所以啊，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啊，这个。如果我们只是身心要善法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停留在声闻的最高级，在罗汉那边。如果是我们说正顺，我们开启我们内心里头真正的力量的时候，那是如来。所以这一篇里头，我们看了，看起来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应该就自己精神面去做打坐的功夫，对自己的身心面去做打坐的功夫。也就是说，我每天我应该有一个时间自己能够坐下来啊，自己能够坐一坐。这种事情你要慢慢玩味，你会觉得越来越好，而且可能要玩味很久才会知道各种其中的有趣的事情。我有时候我觉得该休息了，我跑去爬山去了，上山去了，啊。那么到山上去，找一个地方把它坐下来，把什么东西都放下，你把它坐下来。要一点时间的功夫，你把它通通都放下来，然后最后自己也觉得自己在这个整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森林，在这个山，在这个所有的有情动物之间，自己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已。你开始觉得你只是一个参与者。我最近坐在那里，我突然坐一坐以后，我觉得这周边的蜥蜴、周边的松鼠、周边的小鸟跟我之间，我只不过是一个参与者而已，他也只是一个参与者而已，我们只是参战造化的一份子而已。这个寒山子啊，他不是这么讲吗？他说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山花笑绿水，岩釉舞青烟，晴雨这个风蝶自云乐，晴雨更可怜，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你看他感受到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觉与平等，他感受到这一件事情，他写的这首诗，而且这首诗他已经真正超越了，他是一个限定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已经从里抽离了，他才会体验到说啊，前面一开始他写的是啊，这个去岁换愁脸，现在是都多多十二月啊，国历十二月了，那你再看看，现在这个是个新的世纪，这个地方是去岁换愁脸，他跟愁脸一起更换掉，物换星移了，是不是？ 寒山子他什么都没有，连个自己的庙都没有，他只是常常跑到国清寺那个地方去跟舍得混一碗饭吃，舍得没有饭给他吃的时候，他们就吃剩下来的饭，就这样子而已啊。寒山，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成为寒山的生活方式，要你也穷得跟他一样，我没有，我希望你比他富有多了才对。不过你要那个问题，不管你有多少或者是少了多少，你都要有寒山的那种生活的胸襟才可以，至少你总有东西吃吧，你才会来这里吧，至少你总有个地方住吧，你才会这里吧，好好，那么你总可以使自己活得好一点吧，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去睡换愁脸，我忧愁的有种种的产生障碍的颠倒的种种的情染的东西，我已经慢慢已经随着愁脸，这些愁脸随着物换星移，随着一个新的开始，去岁换愁脸，春来物色鲜。我以前看春天只有春天，现在来是真正看到物色是如此的鲜艳。现在不可是不是讲时节节令的那个春了，是我的心开始从我种种的执着，从我的情染那个地方走出来了。这个时候他的安定性就不一样，他的觉察更好了，他真的看到了山是绿的，天空是蓝的，云是白的。可是各位，我们不是也看好像是绿的吗？也是蓝的吗？云不是也是白的吗？不，我问你，你今天看到云吗？你今天看过山吗？你今天听过鸟叫吗？没啦，你今天心里面还是很吃重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很吃重啊。我知道有的人烦恼自己的投资，有的人烦恼自己的子女，有人烦恼自己的感情，有人烦恼自己的身体，有人烦恼友谊，反正就是有很多的烦恼就是啦。但是你要注意，你那些烦恼能改变那些事实吗？你为什么不用现有的这个东西让自己活得稍微好一点呢？为什么不这样生活呢？你当然很忙，重苦兼迫，但是那些重苦兼迫之下，难道你不可以让自己活得好一点？你明明知道他苦，你觉察他苦，你不可以善待自己一下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去寻求很多的麻醉或寻求什么东西的逃避，不是，是我们即使在苦中我们一样可以作乐的，我们就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一样可以，我们可以觉察到周边有很多美，很多喜乐，很多我们值得我们欢喜的东西。我们总不能因为我有一个地方是有缺点，然后我有个地方不好，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多不好，不是吧？所以你要去觉察，你必须觉察到我们自己所碰的难题，也要觉察到其实我有丰富的东西啊。所以真的是春来物色鲜，所以以前从来没有看到山花会对水这样笑的绿水，以前花是花水是水，现在它突然间产生了一种喜乐，山花笑绿水，岩又舞青烟。以前石头归石头，岩壁归岩壁，如果有一个山岚或者是云霭的地方过去，那云霭归云霭，就是这样。但现在你会发觉好像这个山峰抱着跟云抱着，他们可以舞蹈起来了。所以岩又舞青烟，风蝶自云乐，那风蝶自己觉得他们是喜乐的，是不是？现在觉得这禽鱼更可怜，对不对啊？飞禽或者水里头游的鱼更值得怜爱了，他们更觉得他柔美了，是如此啊。所以现在他感觉到一切这种困扰被解脱掉了以后，比朋而友，朋友禽未已，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朋友，我跟这个世间我所参战的，我比朋而友，我跟他都是朋友，而且来人间来走这一趟，比朋而友，朋友情未已，彻夜不能眠，那可不是失眠了，失眠了，那绝对不是晚上睡不着觉，他指的是指秉烛夜游，良友谊也，是指的是这个，那是他的整个人生也是很大的改变了。这个改变不因为你股票赚钱，不因为你年轻或年老，不因为你生病或者是健康，每一个人 都可以得到这一份，有觉所产生，有安定产生觉，而产生了丰富化的这个生活。而现代人他其实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啊。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匮乏，是因为我们体会不到生活的喜乐。现在教育界里都一直在提倡说，我们要对着年轻的一代给他施予一些什么叫做生命的教育。我觉得生命的教育里头本身发展一种真正的开悟，是生命教育里头很重要的一环。他能真正有所开悟的时候，他才知道横的来的时候，我一样可以活得好，而且一样有欢喜；顺的来的时候，我当然也有欢喜。人是如此的。我想这个起觉知的解讲到这里也够了，简单回答两个问题。所以有关静坐啊，他有两个疑惑。第一个是唐天人说静坐可能会着火入魔，甚至有邪魔的东西会附身。我告诉你，静坐如果会产生着魔的话，是会产生着魔的，也就是说不是外头的魔来附身，而是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些困扰来绑自己，那才叫做魔。也就是说，当我开始去学静坐的时候，那我们学静坐的时候，一开始学引导式的静坐。各位，所谓引导式的静坐，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人教你这种方式，就是说你要静坐的时候，你开始静坐，你要完全采取一个比较被动的方式。哎，有一个人暗示你，你现在感觉到比较好了，你觉得比较轻松了。现在你想着你已经到了这个深深感觉到，你觉察到你坐在这里，你已经越来越能临近了。然后由临近慢慢告诉你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所谓比较安定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跟你讲说，你现在去想象你是怎么样，去想象怎么样，然后你去想象一个梦，或者是你去回想以前的梦。用这种方式，我们不能讲说用这种方式引导坐禅是错误，我不能这么讲。我们在心理学里说用这种东西来静坐，引导人家静坐。可是你要知道这套静坐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这套静坐是郑老师在静坐的时候，我有历程上也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把这个历程把它拿出来当作引导你的历程的时候，你就会执着在我所引导你的这个步骤上。那你如果用引导在这个步骤上的时候，最后你去想了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就在静中就开始很多妄的东西就出现了啊。这个时候可能你过去里头压制的压的一部分的惧怕或焦虑或过去的某些没有解过的 complex 在那里的时候，它会浮现，那它会使你产生了一些失调性的一些困扰，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所以你在坐禅的时候，打坐的时候，你只要乖乖的打坐，从数息开始啊，放松身体，从数息开始啊，你到七支做法啊，你这个你好好的做就没有问题啊。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刚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有一点，你要数息，从数息以后到随息，由随息到你真正的心达到止。然后如果纸有点乱的时候，你就用关门来关照它，不要让它乱掉。关不来，越干越乱，你就回去又从数开始数，然后进入水纸关如果回到静的时候，就在静里头去了。可是这个过程里头，通常一开始你会有一点好像要打瞌睡的感觉，没有关系，你只要打瞌睡几次，一两次就会过去。然后你内心里头开始在第二接下去在做的时候，慢慢你就会进入一个安定好像忘我的状态，其实那个东西叫未到定，也还没有。然后你又会再浮现以后，你再回来再去数随止观环境，回到你的境里头来。你试过几次以后，你就会进入定境，这种定境就不会有任何东西，你放心好了，你那个臭皮囊没有别的东西会钻到你那里头去的啦。你放心，你 你正信去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第二，如果在静坐中突然有干扰，如果有人大声叫，有可能会魂魄被吓走，这不是的，这不是魂魄被吓，你有可能产生惊恐或惊吓，因为你在安静的时候。所以我们希望你找一个静坐的地方的时候，你要看情形。如果你很安静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闭下来，你觉得这个地方在你自己的小书房里头，没有人会吵你，已经深夜了，你可以把眼睛闭下来。如果你没有的时候，你可以眼睛稍微微微的张开，眼睛微微张开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惊吓。但原则上，如果你在自己房子里头，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说，哦，我在练习静坐中，别人就不会去随便敲你的门啊，就是你自己留意一下，这是表示说你安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来的时候，你会受到一点惊吓，是真的，但是它并不至于把你的魂魄给吓走，因为你的魂魄跟你的身体结了一个非常深的缘哈，它无论如何，他们一定会失守在一起，一定失守到有一天哈，他们厌了哈，然后他们才会分离。那分离的时候，你就很简单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是要去，要不要再找。再去找那个你的魂魄，不要再去找一个东西了，你最好是找极乐世界，找阿弥陀佛比较好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原则上你稍微留一下，它并没有那么严重啊。你一个正常的人受到稍微一点惊吓也没怎么样啊，你不要把它以为说惊吓，那你自己以为说我的魂魄跑掉了，那你如果这样说，只等于自己在暗示自己。那受到点惊吓的时候，通常有时候会有一点身体上的一些反应啊，比如说冒汗呐、或者是我后来我产生了一个噩梦啊，你以为你少了条灵魂，又少掉一条了，你总共也只有一条了，你不会那么复杂，有那么多条了哈，那没有这种事情，并不是，其实你的身体抗这种东西是应该够的啊，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